我们叫做马可福音，就是这一段平静风和海。那这段圣经的背景是那一天的白天，主已经讲了撒种的比喻，还有许多的服事。那一天的晚上，然后主要门徒没离开，总没有停留在上一个阶段，人生就这样嘛，该离开就离开，该前进就前进，该放下就放下。度就表示说，旧的东西你要拿得起，放得下。过去的美好跟不好都已经结束了嘛。第二个是说，在这一段话里面是主跟他们说话，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从来属灵的路都不是一个人在走的啦，就算主耶稣在床上底下睡觉，或者感觉是门徒带着主走，但是是主说话，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是我们。也许主有一个阶段暂时隐藏了，或者是暂时退了，可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跟一个信念。主从来并没有离开，他或者暂时不显明，只是让我们了解，在这样的路上面，我们要该学习什么功课。所以是我们一起过去的。第三个，有没有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也知道，你走上属灵的道路，不会说你走上了就一定是一帆风顺，不会说你祷告了就不会遇到苦难，没有，不是的，因为这世界上的风波是很大的，有罪的一种纠葛，有撒旦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们走在这条路，特别当你走在对的路上面的时候，世人会无辜的恨我们，还有宗教人士、属灵的人跟属血气的，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所以渡这个路，你走这一段路，不代表就丰盛的，不代表信了耶稣啊就没有问题的，不是这样看的，也不可能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个是，总有一股反对的力量，不会让你靠近神的。但一个属神的人，反对的力量会使我们更抓住神，而不是更远离神。好，所以走在对的路上不代表一帆风顺。那第二部分就是第36节，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那我们上次也交通的船就是教会的见证，船不要破口，也不要破洞，甚至一点点小小的裂痕都需要去把它堵住，要去修补，用爱修补，用祷告修补，而不是让船就沉下去的。因为社会需要教会，教会人家说是世界的灯塔，是社会的阳星，但这是从世人角度来看，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神掌权，而主说话、主祝福，通常都是透过这一艘船，船上面有主、有门徒、有一群所爱的人，我们是在同一艘船上面，这是一个见证，我们是在一艘船上面。那这艘船上面也有这艘船上面的功用，每一个各尽其职，有人划桨，有人掌风，有人这里甲板，有人在轮舱室里面做一些更隐藏的事，这艘船总是继续前进。这是教会，教会就是各按其职，然后成全众圣徒。那么第二个是在这艘船上面，主说等门徒离开了，然后他们带着主，即主容许，不管是主带他们还是带他们主，总是主没有离开啦。那这边也提到有别的船跟他同行，是跟主同行的船，主在上面，然后其他人一起蒙恩，遇到风浪当然也会一起遇到啊。你比如说你信主了，你遇到风浪，你的风浪不会是只有你个人啊，你的风浪可能是你家人也一起遇到嘛。一个家里面只要有一个风浪，就是全家受影响，所以总有别的人跟我们一起蒙恩，或者跟我们一起受苦。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太多感觉而已，如果我们更深的去思想，你一个人生病，只是一个人受苦嘛？一个人生病是全家一起受苦，不是吗？大家一起去承担嘛？所以这条属灵道路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在追求，好像感觉只有我们，其实没有啊。神永远有隐藏的7000人，也永远有一些旁边要一起蒙恩的人，所以这些人是一起前进的。还有其他的，如果传是教会的话，还有其他教会在各处不同的航向彼岸，所以不会只有一个见证，也一个教会，不会啦，是一群共同体嘛，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36节，我们上次有听到这边的。那么第37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那我们这一个就好吧。对，好吧，我把这一节总结一下哈。忽然就是说，我们时空不会看到答案的啦。但是回到主里面，我们才会明白。不管刚刚我们提到说，也是神给我学功课也好， 或者生命中有很多东西不在我们的专业跟计划之内，
对，
在之外嘛。那有些东西我们没有遇到这种忽然起的暴风，我们不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我们大概都会觉得自己很有力量。像这边甚至船要满的水，这表示说这中间一定有一个时间点的，
对啊，
到最后是满的水，他们再也无力去改变什么了。这时候他们才会想起耶稣。不过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他们会想起耶稣啦。
嗯，
那表示说多多少少他们都是主的话在身上有一点力量。
嗯，
因为有时候你甚至人生中遇到极大的困难，满了水，充满问题，说、
嗯、
我们不一定会回来找神。
对。
我们不一定那时候会呼求，会呼求表示说你里面是有福音的种子，然后表示说你里面还有一种神的印记，不然是连呼求都不会有的。
是。
那忽然起了暴风这件事情，其实在人来看都不好，没有人要走这种路，
嗯、
也没有人接受这样子的状况，因为你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被掏空了嘛。
对、
嗯、你的人生中你在意的东西起了暴风，一刹那之间都夺走了、
嗯，
可能健康。你看我这一辈子也从来很少连续四个礼拜都有追死礼拜的，
嗯、
是连续四个礼拜、
嗯，
然后就觉得说。有的是你很年轻的，有的是当然年长都有、
啊。
另外一个是让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一个弟兄上个礼拜才听到，就突然就倒了，走回家路上就在家门口就倒了。其实之前身体只是小问题，没有大问题哦，那就突然走，所以这个突然大家都不能够接受。
嗯，
就这个对他所爱的人来说，就是忽然起的暴风嘛。
嗯，
你所爱的东西，某些东西刹那间。是守不住的、
嗯、
这之前你可能你也很爱惜，也有规律，也很会计划，或者有一些东西你是守住的、
嗯、
可是谁晓得呢，是啊，那之间就不见了，说健康一下子就不见了、
嗯、
说事业一下子就不见了，你在意了一下子就不见了，那剩下还有什么东西，如果你里面不是主在里面一直有一种力量同在跟生命的一种保守，其实刹那之间我们人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在计划里面嘛。但是我想更远的来看，就是说我们眼光要能够看到背后是主掌权，背后是神的同在，背后是神的荣耀，这件事情也强逼不来啊。
嗯，
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在你很平常很正常的日子中慢慢储存下来的恩典。如果你平常日子中没有储存恩典，没有真理在里面一直成型，突然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也很难交通嘛。比如说我去看一些遇到这样情况的人去那边，能够说的话大概就是多一点安慰而已啦，有时候是安慰啦，求神同在啦，祝福啦，带领。可是更大的是说，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一种真实的印记的话，这种情况我们就会被带过来，也会被保守住，会同在的。所以第一个是说护挡这件事情，神有他的特别计划，那有特别的计划就有特别的带领。平时这段路的确是神特别带领，是主起头的嘛，要他们一起同去，要到对岸去。那神如果带神说话，谁说话谁负责啊？那是主说要去的，不管过程中主先暂时隐藏睡觉怎么样，总是主起头的嘛。主起头，主就保守。所以其实如果从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不用太忧虑，也不要太担心。暴风雨来了，的确是要把门楼都清空了。可是清空之后，或者有另外一个天地会出现，有另外一种神的祝福就会进来。所以这个忽然，我想每个人生命中都多多少少会遇到。那等一下我们更现实的来讨论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你生命中遇到最大的忽然，最大的你生命中不计划的东西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你是怎么去胜过这样的风浪的，这种忽然打击你的，剥夺你的，或者是攻击你的之后，你是怎么样从里面走出来。第二是说，这一段话里面刚才提到的说满了水，靠自己就是满了水，那也没办法，就是靠自己满了水之后最好是要醒一下，如果水都已经淹到喉咙的话，差不多快要挂掉的，记住还有主在床上底下，你挂掉主要挂掉不就这样吗，一个神所爱的人神是不会让他挂掉的，神总是在最危难最需要的时候神就出手，他是急难中的帮助。对，这个急难又来得快又来得大，但是神总是在最关键时刻神是会出手的，神不会让我们好像看上去就不行了，是不行了，但是背后神总是行嘛，那我们有多少信心去执取这样的恩典，多少信心去知道神在这里面掌权，这是你里面生命的光景，也是信心的看见嘛。那我想这个忽然这件事比较重要，我们可能在这个议题上多一点交通，你的忽然遇到什么事，那你怎么样被带出来的， 怎么走过那样那个死荫幽谷。那这第38节哈，耶稣在床尾上枕着枕头睡觉，他还特别枕着枕头睡觉、那第一个是说他白天应该是很累的啦，已经一整天白天服侍了嘛，晚上好好休息。那在床尾上睡觉，我们先想一下，也许那个休息的地方就是在床尾，所以那个地方休息是很自然的。因为你在床头啊，或者是床上的其他部分可能不是那么方便，那时候床的结构跟我们现在床结构是不太一样的。那床尾上睡觉，我想另外一个属性上更重要，就是说我们把主摆在最后面的啦，我们是把主摆在后面的啦。对，我们把主摆在后面，是我们自己去面对风浪嘛。如果你把主摆在前面，风浪可能也不敢来啦，因为第一个主耶稣睡着了，对，那耶稣到在床尾上睡，他只说耶稣在床尾上睡，没有说他自己去。所以上这条床之后，也许门徒就已经说这条床安置他在床尾好好休息嘛。主被安置在后面，当然你人生自己去面对嘛。啊，主要是在前面，这风暴来主能够挡嘛。啊，主也愿意啦，我想主就是透过这样的过程，这些主门徒们去面对风暴的时候，到底怎么处理嘛。所以你再回头想一个简单原则，我们生命中到底是主是在我们里面掌权居首还是居尾？那如果主居尾的话，当然你都最后想到主的话，你生命已经就是可能一塌糊涂了、千疮百孔都有可能啊。一个神所爱的人，你把神摆在你生命中的后面，比如说事业是摆在主前面，比如说家人是摆在主前面，比如说你的兴趣摆在主前面，那就是主动是在床尾啊。那如果主动在床尾，那主又在睡觉的话，那风浪来看你怎么去面对，就是把你们打出原形啊。这样可以理解，所以我想耶稣在床尾上睡觉，有那时候实际的状况是在可能在床尾，一个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安置在那里，我们对主就是把它放在后面，大事小事，大事主管，小事我管，但是你的大小事是我来决定，对吗？按照大小事你决定，你其实是比主还大嘛。啊，所以主被安置在床尾上，或者主在床尾上睡觉，这个我想就是显出了人里面属灵的光景啦。我在讲另外更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把主放在后面的话，主不是他生命中的首位，按你就是等着去面对风暴嘛，不就这样子吗？所以你不如一开头就是让主来引导，让主来掌权，把他安置在最前面，风暴根本就不敢进来啊。这样可以理解哈。那这边我们刚才又提到另外一个，是说，他不顾吗？你不顾吗？啊，其实他会不顾吗？先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今天这艘船沉下去，主会船沉下去？
对啊。
如果门徒会死，主会不会死？
会啊。
会嘛？所以怎么可能不顾？讲难听一点，主不顾你，他要顾自己嘛。诗篇23篇第三节不是讲说，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有时候我们还不想走义路嘞。是主，我们不想走义路，是我们这件事情上面的决定，跟我们里面的根本就不想寻求神啊，只想要我们想要的东西呀。他这是不是走义路，可是主为了他的名字的缘故，为了他的名他保守我们，为了他自己他保守我们。就像我们家，我要看顾孩子啊，有时候孩子不长进，我人家出去也讲，这是萧家的人，萧氏家族的啊，我要顾我们家招牌啊，所以孩子不太长进，我都要顾好啊，安大后嘛，才不会丢我们家的脸嘛。这样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基督徒如果今天是神的人，神儿女是基督徒，当然主要顾他的金字招牌，基督名字要顾好啊，所以主必须施恩，有时候必须施恩，不是我们好哦，实在是他怕我们弄坏了他自己的名嘛。就好像罗马书里面提到说，这个犹太人持主的名在外邦中受羞辱啊，其实基督徒有没有长这样？有一些会长这样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去想一想说，主他会不顾吗？他怎么可能不顾呢？主一定会顾。那问题是主是怎么顾，还有主为什么能睡着？如果里面没有相当的把握，其实这个时候是不会睡觉的。你想看看风浪那么大，面对生死的问题，你想谁会睡得着？而且那个摇得那么厉害，都满了水，搞不好都已经在那恐慌起来，大叫起来了，这种状况谁睡得着？睡得着吗？你刚才我们讲你要起，有没有谁睡得着？这个时候主睡得着，那不是很奇怪？主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能睡得着？对啊，主这个睡着实在是太好了，睡着把所有人的问题都暴露出来。如果不睡着的话，那还真不知道大家长什么样子。 竹睡着了，他把所有的状况写明嘛，人靠自己，前一段是满了水嘛，这一段是快丧命嘛，然后现在再加上他们埋怨了，你不顾吗？其实这话是很粗鲁的，主也从来没有说不顾他们啦，对吧？可是我人一慌的时候，一紧张的时候，跟神祷告，有时候就是这么粗鲁啊。主啊，我说你的爱，你所爱的，你怎么没有开路？啊，主啊，你不是说怎么样，怎么没有做？我们那时候不都是跟主叫阿 Q 吗？所以这时候他们讲你不顾吗？其实他们就是对主粗鲁啊。因为前面我们一开始就讲哦，前面是主说要渡船的哦，对不对？一开始是主说要去的嘛，所以主说要去，主一定负责。第二个主还在船上面，怎么可能那船沉下去呢？你没命，主也没命，那不会发生的事情啦。可是问题是门徒们没有这个看见，他们对主的认识跟那种经历没那么深，所以他们一遇到风浪，遇到问题，遇到祷告不垂听，就埋怨神，你不顾吗？其实这是一种埋怨嘛。哎，你慌乱了啊，人生很多事情就在那个时候打击下来，靠自己不行了。所以是说这个第一个回到这一节里面，那一开始你就让主掌权，不要把主放在船尾。
那我拿在手
里面。哎，尽量拿吧。
对
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天造成，这个东西是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慢慢交出主权，交出主，最后主真正掌权。主不应该被安置在船尾
了。
第二个是主面对佛难，他可以睡着，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提醒。面对佛那时候我们里面还能够安静、啊、能够休息，知道他是什么。以赛亚书第33很有名的一句话，得救
在安息，
对，所以我们能够回归吗？能够安息吗？能够平静吗？主可以在这最患难当中他能够安息的，他不急躁、啊、这是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学习，我们要一种安静的心。好，这是38节。好，那我们回到本文哈，我先讲第一个，我们会对风跟浪斥责吗？基本上面对这种风浪，不是人也不是动物、
哦、
会对这些东西斥责吗？它就是风跟浪嘛，外面看起来就是风跟浪，斥责这个的意义的背后就是说，你不会去面对，你会斥责一个自然界的东西吗？基本上我们不用这样子的态度去回应的。你会斥责的对象基本上是你会觉得他是听得懂的人，你才会斥责他、
哦、
对吗？比如说你家的狗不听话，你斥责他，你给我乖乖坐下、
嗯、
或者是人嘛，不听话才斥责他嘛、嗯、所以背后的意思是说，这个斥责风跟浪他背后是有权势的啦、
哦、
这个话是讲给背后的权势听的啦、撒旦兴风作浪嘛，啊，这个东西是我们外面看叫做看见风跟浪而已嘛，可是背后是撒旦的权势啦，所以不然就不需要用斥责啦。
嗯，
这是第一个，我们可能要更深的来看很多时空的东西背后是有永远的心意跟灵界的纠葛，这两个东西是藏在后面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你对一个人不要单独去面对他，不要用你的血气去跟他对，比如说一个人在凶的时候，难道他只是在凶吗？他在凶的背后，他不就是一个旧生命，而旧生命不就是撒旦操弄他吗？他的里面的心是被挟制的，所以他才那么凶嘛，他自己还不自觉，他自己也不承认哦，所以这时候你对他的凶要去讨论要去解决那是无效的，要把他后面这个状况要求神打破那个东西，让他撒旦的辖制先断掉，锁链断掉，他才有可能苏醒过来、啊、所以我想斥责风和浪，因为正常人不会对这些自然界能用这种态度回应的，这但是主特别这样子回应就告诉我们背后是有一股黑暗的权势嘛。第二个是说，这个斥责是在醒的，耶稣醒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前一段耶稣是在睡觉的，耶稣醒了，那是谁叫醒的？
门徒
叫醒的。耶稣如果在我们里面是睡着的，我们风浪都是没办法去面对的，所以是耶稣醒了才能够斥责风，向海说进了吧，住了吧，主是醒的。刚刚我们回到刚才讲的说，这个权柄我们有没有用，有没有效？如果耶稣在你身上是醒的，这权柄有效；如果耶稣在你身上是睡着的，你喊到死也没效了。这样听懂吗？
对。
不在于说你有没有权柄，我们不会有这个权柄的，权柄在主身上，主就是生命，就是能力，就是权柄。
圣灵的力量。
对啊，所以当主是醒的，你跟主是联合的，当然这个风和浪必须止住嘛。
对。
因为这里面有属天的权柄。那如果是主是睡着的，就像很多基督徒为什么祷告了老半天主也不成就啊？因为主在那里面是睡的啊，他里面虽然也是说信主的，可是那里面的主并没有真正掌权啊。所以耶稣醒的很重要，这个醒的就是另外一个回应在我们身上，主在我们身上是活的嘛，是能说话的嘛，是有权柄的嘛，自然风和浪必须浮下来，这个权柄在主身上也在我们身上。好，这是第二个。那么后面提到的另外一个是说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你想看看主怎么解决问题的？
说话，
说话，
向海说话，
命令
是的，
说话。主是让话来改变环境，不是让环境来改变主的话。我觉得我们的问题是出在我们都是想要去改变环境，而里面没有神的话。
对，
那你神的话不进来，你要改变环境，你靠自己可能一时有效，终究不会改变本质啊。比如说我们再回到教会的文化，教会里面有很多需要去突破的点，那不是你爱他我爱你就可以解决的哦。你看神的话在教会中被高举起来，神的话一进来，圣灵一运行，人看见遇见光，人就浮下来了，教会的体质就会改变了。所以另外一个是环境也是一样，我在用那个巴迪马瞎子这个典故来讲，第一次他喊耶稣，耶稣没有理他，就继续走，然后众人就开始说你闭嘴，没人要理你，你就是个瞎子。那时候状况就这样子。那他在大声喊第二次说主停下来，那时候叫他过来吧，那众人听见就说他叫你啦，那个态度马上改变哦。为什么？因为主的话说出来了，叫他过来吧。那时候众人听到这个话改变，是他主要依他的，主要救他的。而瞎子也听，那个摊子也那个讨饭的瞎子也听见了，所以是主的话来改变环境。但是我们今天的软弱在，我们今天的软弱是环境来改变主的话啊，环境改变主的话，那个其实另外一面就是妥协啊。啊，你越妥协你就越软弱嘛，啊，你越妥协里面状况就越模糊嘛。所以我们学习一个东西，说主怎么解决问题的，主说话，主的话是有生命的，有力量的，话一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不是让环境改变主的话，是主改变那个环境，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就把我们带过去的，这样清楚了哈。好，那么我们再 OK 来，我们第四十节哈，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前面先对风和浪是斥责，好，这个是比较严厉的。那对主对门徒没有那么严厉啦，只是问他为什么胆怯呢？这个意义的背后是说，其实你们应该要有信心的，你们跟主那么久了嘛，信主那么久，而且见到都是主说要上去的嘛，而且前面这一段没有怎么详细，另外一段圣经里面的前面背景不是讲撒种的比喻哦，是另外一期的一个神迹哦，所以主一直是同在，而且有作为跟神迹陪伴他们。所以面对这样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主的意思就是说提醒他们，你们要去认识里面是为什么胆怯，还有就是说原因是什么，应该要有信心啊，应该要能够回应啊。比如说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埋怨很气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啊，为什么那么气呢？意思说你其实不应该生气嘛，因为你是有主的，你气什么呢？之前有一个姊妹讲说，哦，她遇到一些很气啊恶人，你妈说气到不行啊，气完之后她更气，气她为什么会生气？我说你这样子是很你这是好的，因为你第一个你会气就表示你胜不过嘛，第二个你看见你自己为什么会气，就表示你生命够不上嘛。你是遇到了，你是面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自己没办法胜过，显明了嘛，你气自己又为什么那么气，那是好事，表示说在这一点上你没有真的被拯救啊。所以这里主耶稣问他们说啊，你为什么胆怯呢？那就是直接告诉说你们其实要有信心嘛。啊，我说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就真的软弱的啊。那刚才江江问的说，那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就是说胆怯不能胆怯吗？可以胆怯呀，那你没信心就胆怯呀，可以不信吗？当然可以不信，那你就自己吃苦啊，可以啦，没有说不可以啦，只是说你胆怯了，你没信心了，你软弱的，那当然你就要自己去承担那个后面呈现出来的风暴嘛。那你如果神的话在里面能够抓得住，你里面跟主同行，那个问题就带过去了。我们不能叫他说你就绝对不能没信心，不能怎么可以的，软弱程度不一样嘛。但是想看看为什么胆怯，原因是什么，这表示说前面那一段路程主带领他们只是在头脑同意，心里不产生力量跟生命， 所以面对风暴都胜不过了，他们真实的情况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会不会是像老师在教学，然后学生听，可是你没有真正下去实，那叫什么？实做。
对呀、啊，那时候真正真正实做嘛，你有一个就是课堂上面的嘛，一个是课堂后面的嘛。你上课为了下课嘛，上山为了下山嘛，聚会为了上会嘛。那真理你听进来的东西就能够在你生活中去回忆嘛。
对，
这样两个是相对的嘛，你什么样的生命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嘛。啊，现在你一胆怯就表示你里面没有信心嘛。啊，主其实提醒他们，而且这边刚才提到一个问题，说他们是看见了风浪停止之后，然后他们为什么胆怯？其实你再回到当时候，没有人，从来没有人可以对风浪一句话解决的。我想我如果在那个状况下看见这一幕，我也会胆怯，我也会充满很大的一个
shock，
对，我会吓一跳，很惊讶，怎么有人可以对风浪讲话，还可以风浪立刻止住，前面还满了水哦，话一出来的时候船稳住了，风浪不见了，水慢慢退了，这时候我里面也会胆怯，我会重新去想这个人到底是谁，我认识的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我既然以前从来不知道，我可能会非常的惊讶，甚至有时候我妈第一时间也反应不过来，所以他们虽然看见了，可是他们里面的那个认识还没有真正突破，啊，这种状况下其实他们会胆怯，或者会紧张，或觉得太惊讶，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不熟悉的很惊讶，你常常都在里面，你怎么会惊讶呢？懂这意思吗？比如说你常常看主作为，你就看久了也不会觉得惊讶，觉得这是主要做的，很自然，但如果你不习惯，一次看到就太惊讶了，就会有这种感觉。
第一次。
对，那最后回到这一段里面，那、我们的信心到底如何？根据是什么？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认识呢？所以很多基督徒，我们从一开头不就是信心进来的吗？中间也是信心保守，最后是信心成就的嘛。那罗马书讲的因信以至于信，所以我们的信心有没有根据？根据是什么？如果我们信心根据是环境，那我们很容易就动摇了。如果信心是我们的感觉，那我们也会动摇、信心的根据是主说话嘛。那我们对主的话的认知跟得着到底有多少呢？好 ，OK， 好，最后一段哈，大大的惧怕，前面再对照一下39节，39节用大大两个字，大大的平静，应该带来是大大的平安。可是他们反而是大大的惧怕，因为是超过他们的经验，他们是一群勇敢的渔夫，这个海浪、这些风浪、这一片海域、这一切都在他们专业领域当中，他们一生中都是靠自己可以度过的，可是这一次完全超越他们的想象，对主他们也超越想象，他们可能也以为他们是认识主的，就好像刚才我们这边提到的问题，他们对主的认识本来就应该是认识，为什么还这么大大的惧怕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主对我们来讲都是新鲜的，一次又一次开眼，一次又一次的认识，一次又一次的得着。有时候我们把主陷在那个地方，我们以为这样是最美好的，这个就是主的全部，我们这是误会的。
对，
这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进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在原来我误解一场，甚至我们发现原来他就是神。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个雅各被他哥哥追杀的时候，不是要跑去他母舅拉班那里吗？路上他不是在路斯那个地方，后来改名叫伯特利嘛。那可是说他那一晚上睡觉，然后梦见神嘛。他醒过来才说，原来神真的在这里。而且神一直都在啊，只是那一天他开眼，他那一天明白过来，神在那里，神本来就在了。所以主本来就是主，可是我们的认识太有限了。在这之前，我们认识还没有办法达到，他可以平静风和海。
接着这个环境让
对，可是主动透过环境让他认识，他连风和海他也是掌权者，风和海也必须服在他手下。我们可以知道啊，狗可以听你的，人可以听你的，光可以听你的，可是风和海没有生命哦，怎么听你的？而你怎么可以调动这个东西？除非你是神嘛。所以罗马书就做这个见证啊，罗马书讲说万物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万物本来是为神效力的，主耶稣他试探得胜的那一天哈，就是有几个的现象出现，天使来服侍他，然后他说野兽跟他同在一处，灵界的天使，野兽就是最险恶的环境， 全部伏在他脚前，因为那是正显出他里面生命的景观，得胜的生命，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去看我们要不要去怕，有时候我们把主限制了，我们也该去怕。我们对主的认识不清楚，其实他们对问，因为他们找不到答案了，没有人可以问，这时候可能也不敢问主，所以彼此说，这到底是谁？我们信的主怎么这样？我们信的主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怎么风和海也听他的，超过他们的想象？是神为我们效力，其实本来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道路高过我们道路嘛，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虽然人生中有风暴，其实后来想一想也没有不好。我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那个路德不是从摩押地归回吗？
是。
这个他的婆婆拿俄米，他们当初做出决定错误嘛，离开伯利恒嘛，然后会回去。那我觉得现在说，如果他们没有出去十年了，浪费再回来，他们也不会成为伯阿斯的家族，也不会带下永远的国度。所以你说他不好吗？从永远来看，他没有不好，他有永远的效力点是存在里面，那这个东西基督要找出来。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讲，已经透过这一段呢，也回到最根本，就是说，在苦难急难中，我们的主到底是怎么掌权的？我们对他有多少认识？而这个认识有没有因着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呢？好吧，我们先结束祷告了。